时隔两个礼拜，感觉好像很久。很多弟兄姐妹出去玩啊，还是怎样？请问大家，您觉得什么最能吸引人呢？很吸引人的，很美的东西是吗？啊，帅哥美女会不会也会吸引对吗？奇特的事物会不会也会对吗？啊，比如美貌啊，美声有没有很好听的声音？大自然之美呀，建筑之美。我在欧洲的时候拼命照相，哇，太美太美了。还有什么美味啊？这个不能减少。今天我要跟各位介绍比一切更美的那一位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我要透过希伯来书的序言啊，跟大家一同来思考主耶稣基督的美好。好，我们看看啊，主耶稣是很美，因为他是因着爱而说话的神。好，第一节到第二节的上半节说到，神用许多阶段与许多的方法，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向以色列的列祖说了话，甚至也在这末后的日子里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向我们说话。小玉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话的意思，说话。在这里作者将众先知和神的儿子做对比，强调儿子的身份地位和品质上的特殊与超越，因为神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并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那么神为什么从古时到末世不断的要向人类说话呢？当我在高中的时候，有位男生很喜欢我。他从他的妹妹那里打听到我很喜欢韩国一个诗人金素月的诗，于是呢他就每一天抄一篇金素月的诗写在很漂亮的纸上，然后托他的妹妹给我每一天哦。当教会的聚会结束的时候，他坚持一定要把我送到家里后才肯回家。他也常常照顾我的弟弟，他常用各种方法告诉我什么，我喜欢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常常跟我们讲话，从古时借着众先知到末世借着他的儿子，这表示神爱我们。他借着各样的方式不断地告诉我们他实在爱我们。打从挪亚一家在洪水的审判中蒙恩，以及亚伯拉罕的蒙召并承受祝福，借着以色列蒙神拯救而出埃及，并且神主动在西乃山下与人立约颁布律法，一直到神借着各时代先知的警告，甚至当先知说话人不听的时候，神仍然对人
不离不弃。
神殷殷切切的想尽了一切的方法，要为要挽救他的百姓。在耶利米书中，我们能够看见神对他百姓深切且殷勤的爱。耶利米书35:14-15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
我昨从哪里起来求见你们，你们却不听从我。我从哪里起来差遣我的仆人先知之去，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过道，改正行为，不随从侍奉别人。
神是说话的神，他爱他的百姓，关心他们的将来，因此呢，他不断地向他们说话，好让他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而不致灭亡。我们在日本宣教的时候，有一天，就是这里哦，真的是那个地方。有一天，我带着小女儿去小溪里玩水。我就坐在小溪旁，就看着我女儿在玩水。这时我赫然发现，小溪的另一旁长在水中的树底下出现了一条水蛇。那水蛇和跟我女儿的距离很近，距离不远，我就跳了起来，大声喊叫我女儿，赶快跑出来。我没有解释为什么，因为我连一秒也不愿意耽搁而让我女儿陷入危险，先让她出来再解释也不迟。我也很害怕那边有蛇，她吓坏了。我一面喊一面跑着向我女儿跑进去那个水里面。女儿看到我那么急的样子，一句话也不说就跑了出来了。女儿从水里出来后，我才跟女儿说要叫她出来的原因，就让她看那个蛇，水蛇。然后我就抱着我女儿说，静怡，我小女儿的名字叫中文名字叫静怡，静怡真乖，问都不问，妈妈叫你出来你就出来了。我女儿说，因为我相信你啊，我也知道你那样做一定有你的原因，因此呢，我就顺服你的话跑出来了，我听你的话是对的，这不就救了我自己了吗？我非常高兴女儿如此相信我，顺服我的话。当我们彼此正在高兴的时候，这是来了两位小女孩，他们也想进去小溪里面玩水。我就用英文跟他们说，水里有蛇，不要进去。很可惜他们听不懂英文，但是我也不知道日文那个蛇怎么讲，我也不晓得，所以呢，我就一直指那个水蛇的地方，一直指，那些小朋友就看了，然后就说啊，不那一点蛇哟，就危险了，这句话我会讲，就是不会讲有蛇这个字。这个的时候，那个水蛇已经游过去了，已经不见了，然而我知道他往什么地方游过去了。那两位小女生呢，就好像听懂了，就跟我说谢谢于是呢，他们就远离那棵树那个蛇的地方，就走进去水里面玩起来了。神常跟我们说话是为了保护我们，不让我们失去美好的福分。顺服神的话，就会得着更美的赏赐。说话就是神对我们 爱的表现与方法。因此神不但在旧约时代对他的百姓说话，使他们走正路得着神的祝福，也就是在这末世也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向我们说话。而这话语记录就是什么？圣经。圣经，因此我们可以说圣经就是神写给我们的什么？情书啊。圣经不断的告诉我们我爱你，也透过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而舍命，彰显他对人的爱与拯救人的决心，以及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顺服所带来的永生与盼望，借此让我们深信神和主耶稣对我们的爱。既然这些情书啊，那你们有没有常常读啊？读的时候有没有很甜呐、啊？还是就摆在那里，灰尘一层灰尘？以前我高中的时候，一个男生写情书给我，然后我就很稀奇，我就拿回家跟妈妈说：“啊，妈妈，有人给我情书。”我妈妈一直看，看了不想多少遍，比我更高兴。真是的，然后一直说你要赶快回信给他，回信的时候他要参与，我给你一起写。情书有它的魅力，对吗？那我们有没有把它当作情书？有没有热爱它？有没有喜欢念它？第二，耶稣比一切更美。第二节的下半节开始说明了神子的本质与工作，强调耶稣基督比一切更美。在这段经文中共描述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超越一切的七项事实。第一，神立神子为承受万有的，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要交给主耶稣来统管，由于他承受了一切的美好，于是就让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也能享受这个美好。第二，神借着他创造诸世界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，但也是完全的神。因他是完全的人，所以他的成长、他的荣耀都有他的过程，跟我们是一样的。因他是完全的神，所以他提醒我们，他将来承受的世界是他原来所造的世界。神用话来创造世界万有，创世纪见证这一点。神说就有了世界的一切。诗篇三十三篇九节也告诉我们，神说就有，命立就立。可见这话是有位格的，有能力的。这话到底是谁呢？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万物是借着道造的。这里的道原文是话的意思，换句话说，万物是借着话造的。约翰继续见证说，这话这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重重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原来这里的话就是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。神借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 创造诸世界。既然耶稣是这世界的主宰，有什么比他更美更有能力的呢？何况况且神所造的世界显示了主的创造之美。有一次我跟杨牧师去一趟小琉球，有没有人去过小琉球？没有。小琉球的话可以坐潜水艇，可以下水，我们就坐潜水艇就看见海底形形色色的鱼啊，真是叹为观止，非常的美。大自然的美中让我们看见主的美丽。因此大卫在诗篇十九篇一节赞美神说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万物的顺序错综复杂和奇妙，正宣讲了有一位强大和荣耀的造物主的存在，并且万物都显明主的美丽。保罗在以弗所书里把已被救赎了的人将来的情形给我们一瞥，他说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，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，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在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怎样同归于一。这个壮观的成就乃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就，并与他互相关联。万物的形式源于耶稣，基于他话语的能力，同时借着他保持各自的位置与秩序。第三，他是神荣耀的光辉及本体的真相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六节记载，神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。但是主耶稣把神显明出来了，因此他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。是的，在启示录五章记载，圣父坐在宝座，所有的天使还有四合物和二十四位长老都俯伏在羔羊面前敬拜，大声颂赞他说，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这位被杀的，用自己的血买赎万人归于神的羔羊耶稣基督，他就是神自己。第四，他以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神的道耶稣基督创造了万有，道也同样的维持万有。这世界有些人生而不养，养而不教，但是神不但生也养也教。第五，他洗净了人的罪，罪是人类生命与社会中最迫切和最重大的祸患，唯有罪才是问题的根源，因为它直接影响人的灵魂。它不止祸延人短短数十年的生命，它更要影响一个人永恒的未来和将来要来的世界。因此呢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以他公义的身躯为不公义的世人死，他被钉在十字架，他独自受苦，独自死亡， 但在那受苦与死亡中，他完成了那永久生下的赎罪祭。基督的死与复活已把罪的问题解决。当我们相信了这美好的信息的时候，神就会赦免我们，并且使我们从自己的罪中得到洁净。洗净就是除去、根除的意思。这洗是一种代替，是一种牺牲。不是耶稣死了你就变成义人，我们的罪行还在，耶稣是代替我们而死。耶稣基督比一切更美，因为他的永恒代替了需要经常轮换的祭物。耶稣基督比一切更美，因为他的一次献上代替了屡次的献上。耶稣基督比一切更美，因为他赦免我们，洁净了我们，也保守我们走上永生的路上。第六，他坐在神的右边，他完成了救赎，使罪得以洁净，就坐在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坐是指取得了权威地位的庄严举动。至大者是谁呢？就是神的尊称。右边的座位是一个尊荣的位置，这是用来形容基督被高举到极尊荣的地位。在旧约中，坐在耶和华面前表达了君王尊独有的特权。而天使都是怎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，祭司呢也是站着侍奉的。主耶稣成就了洗净罪的本身，就得到了荣耀，便坐在宝座上受人敬拜。第七，他远超过天使。耶稣基督所承受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比天使的名更尊贵，远超过天使，因他承受神的国度。从来没有一个被叫的天使像基督一样被称为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那更美的名就是儿子的名分。神说你成了我的儿子，当然就神性而言，他永远都是神的儿子。然而就人性而言，因为他完成了救赎的工作，甚至为人类而死，因此他得到了一个名分，而信靠他的人也会同他得着荣耀。感谢主。以上的七方面是与神儿子的身份或工作有关的描述，已经表达了神的儿子肩负着基督的职分。好，基督是什么意思啊？受高者的意思，对吗？好，只有三种身份的人被高，对吗？好，第一种是谁啊？先知、祭司、君王，就三种职分的人才被受高。看今天希伯来书清楚告诉我们，神借耶稣基督小于我们，他有先知之分。好，借着耶稣基督洗净了人的罪，他有祭司的职分。好，耶稣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，表达君王的职分。耶稣比一切更美，因为他是神的话，神的道，是永远的先知，信靠他的话， 我们就能得着生命。基督比一切更美，因为他是永远的大祭司，让人与神和好，使人得着安息。基督比一切更美，因为他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也是掌管我们生命的君王。唯有在基督里才能得享和平与公义及慈爱。因此我们要珍惜这份救恩，一生追求彰显耶稣的荣美。希伯来书的作者严肃地警戒基督徒，因为主耶稣比一切更美更好，所以如果我们忽略了，那就惨了。希伯来书共有五段的警告与共勉，希望大家都记得。第一个警告告诉我们，不可忽略这更大的启示。若我们不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，恐怕会随流失去。第二个警告说，不可硬着心，若存着不信的恶心，以致心里刚硬，不但惹神发怒，而且就不得进入神的安息。因此要跟从神道理。第三个警告，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若不竭力追求长进，就不会长大成人。若是离弃真理，就不能重新懊悔了。第四个警告，不要故意犯罪。若是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。很严重哦。第五个警告，不可弃绝神。若是弃绝那从天上的警告，结果就不能逃罪。简单的说，耶稣比一切更美，要珍惜这份宝贵的礼物，坚定地跟随他，活出他的荣美。罪的律法是借着先知传给他们的，在新约时代，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把这信息传给我们。若果我们今日听到而没有注意，且随流失去，那就是忽略了神伟大的救恩。当时希伯来书的读者啊，所处的环境非常艰难，外有罗马政权的逼迫，要他们放弃对基督的信仰；内有犹太主义者的劝诱，要他们回到旧约律法底下。他们受到内外恶劣环境的影响，对所听到的道理并不觉得有多么的宝贵。他们没有勇气站在正道上，甚至有信心开始动摇的情形出现。因此希伯来书不断地警戒他们，神对于属乎他的孩子，他的爱是迫切的，所以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恩典与救恩，要竭力珍惜且抓住，并进而彰显主的荣美。有位姐妹叫珍奈，住在一处安养中心，每一周呢他会带领这里的基督徒聚会。有一位老年痴呆症的患者名叫 背诗，让工作人员推来参加聚会。真爱每周自我介绍，背诗的反应总是好像从没有见过他似的。过了几周，真爱发现背诗还有阅读的能力，因为他常常拿着女儿几个月前寄给他的明信片，好像是昨天寄来的一般，他读了又读。因此真爱就每周请他读诗歌的歌词。有个中午的聚会，他们选了古旧十架，大家熟悉吧？让背诗念，个个他山林上孤立古旧十架，这乃是修路痛苦记号。当他读完了这段歌词以后，突然停了下来而坐立不安。他说，我读不下去，读不下去了，太难过了。住家的老人目瞪口呆的看着背诗。他住在安阳中心这些年没有人见过他说话串联成句。现在他显然是明白了诗歌的意思。真爱呢就安抚他说，背诗没关系，你如果不想念就不一定要念。然而当背诗稍停之后，又从头读了起来，并且在同样的地方停住，泪水从他双颊流下。他又说道，我读不下去，太难过了。他根本不知道自己2分钟前说过同样的话。后来背诗终于平静了下来。事后真爱带他去搭电梯回房间，背诗这时竟然又记起了歌词，就开始唱起来了。这让真爱吓一跳，歌词断断续续又模糊不清，旋律也不成调，但是任谁都听得出是哪首诗歌。个个他山林上孤立古旧十架，这乃是修路痛苦记号。泪水重新划过背诗的脸颊，但是他思索着回忆，继续唱，越唱越有力。神爱子主耶稣为世人被钉死，这十架为我最爱最宝，故我爱高举十架宝架，直到在主台前见主面。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，此十架可换公义冠冕。在背诗受损的心智与破坏的神经里，旧有的回忆不知何故重新发出回响，在他混乱的思绪里，只有两件事特别清楚：痛苦与羞辱。这两个词总结了人类的光景，也是他的暗淡生命每天度过的光景。又有谁比背诗 更能体会痛苦与羞辱呢？对贝氏而言，这首诗歌回答了这个问题，耶稣更能够体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否久病缠身？你是否有人际关系的问题？你是否有经济和心理上的压力呢？耶稣能够体会你的痛苦，体恤你的软弱，他用他的生命来爱你，他还能保证你的未来。让我们因着他而承受永恒不灭的产业，进而带领我们进入他的荣耀之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对你美丽是什么？清澈的蓝天，一望无际的海洋，高山顶上的雪，久违的家人互相拥抱，刚生出生的孩子手术成功得到健康，夫妻白头偕老，每一个人的心目中对美丽的渴望都难以抑制，因为我们的创造主是一位全然美丽的荣美者，他造我们时也让我们渴慕他自己的荣美。神从不放弃我们，他一直爱着我们。主耶稣基督仍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，代表我们，为我们代求。神这时正要求我们要坚持到底，要爱他，要向他委身，因为在末日时审判的火要试验个人建造的工程，属世的成就在神看来是草木合集，将被烧成灰烬。那坚持到底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将要得着永恒的赏赐。因此跟随耶稣绝对不可以轻忽怠慢。让我们祷告说，但愿耶稣的美丽从我们显现，一生追求耶稣的清洁温柔与甘甜，求圣灵前来炼我们的性情，直至耶稣的美丽从我们显现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爱我们胜过爱你的孩子，把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，不但洗净我们的一切的罪，也让我们从他得着安息，从他得着永恒的生命与天上的产业。主啊，我们在这世上能够得到这么大的恩典，何等宝贵！主啊，让我们紧紧跟随你，不要怠慢，让我们警醒的心来跟随你，传扬你的福音，参加聚会，荣耀你的名。主啊，也透过我们，你的美丽能够彰显出来，让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美丽。谢谢你，祷告奉靠耶稣的名。